好，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下午好。那欢迎来到我们光期实话实说第25期的线上栏目。我是光大期货研究所的杜冰庆。那我们看到，当前整个这个美伊冲突是进入到了第152天。那在经历了6月份的一个大幅下跌之后，那随着地缘局势的再度紧张，那油价是从7月初开始到目前，反弹幅度已经超过了35%。那么最近短短几天，我们也看到整个地缘局势仍然是在有不停的反复。那上周五，美伊是暂停护息，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是提振了市场对于局势再度缓和的预期。但是昨天我们可以看到，美伊的非正式停火失效，那也不排除美国重新对于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那么油价也因此是再度出现了反弹。那目前布伦特是回到了84到85美元附近，那 WTI 也是在80美元左右的上方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去进行高位震荡，那可以说是这个波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剧烈的。那今天呢，也是时隔1个月之后，那我们光期的能化团队再度给大家带来以油价波澜再起、化工如何表现为主题的路演，那包括原油、燃料油、沥青、聚酯和甲醇等多个品种。那首先的话是由我来给大家带来，在当前地缘叙势重启之下，我们对于油品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展望。那我们看到，就是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从7月份以来，那么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逻辑主线呢，也是重新回到了这个地缘的这样一端。那么不只是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受阻，也是引发了市场对于这个双海峡封锁导致供应担忧扰动的这样的一个担忧。那位于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沙特出口石油的重要补充运输通道。那么在这个前2周来看的时候，那么胡塞武装是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使得市场对于供应的担忧是进一步的上升。那么从高频数据去观测到，那在过去的1个月内，经由曼德海峡出口的石油数量是能够接近900万桶每日左右。那最新一周的话，是截至上周，流量下降到了这个720万桶每日。那么可以看到，胡塞武装宣布对于红海地区以及包括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封锁，那使得通过这个沙特经由这个盐布港去运输的这个石油出口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整体来看的话还是能够稳定在大概这个500万桶每日左右的水平。那红海区域的这个油轮运力的话，近期没有出现大幅的变化。那你看到可以说是影响的话，确实是有产生这种供应的再度的扰动，但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影响的一个幅度相对比较有限。但确实可以看到，从霍尔木斯海峡这边可以看到，近几周整个海峡的这个油轮以及包括 LNG 船的一个通行数量再度降至了低位。那从全球海运石油出口来看的话，在6月份开始，在地缘的一个缓和之后，全球的一个海运石油的一个出口，那么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升。那么主要还是来自于中东产油国的这样的一个产量以及出口的恢复。但是在7月初美伊的局势再度紧张之后，那可以看到当前的一个海运石油出口量是有再度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那尽管中东的这个产油国在过去的1个月已经开始恢复它停产油井的一个生产，但是目前双海峡的一个运输中断可能会去拖累产量复苏的进程。那么从库存方面可以看到，在经过了6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缓和之后，其实全球的这个陆上以及包括水上整个显性的一个库存量是有所回升的。但是在7月份这个供应阻断再度发生之后，全球显性石油库存是再度触及了年内的低点，大约是在这个78亿桶左右。那么其中主要消耗的还是这个陆上库存，包括 商业链程以及包括战略石油储备。那么反而我们看到，由于海峡的一个短期的再度供应的中断，能使得原油的一个水上库存量短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攀升。那从需求端来看，特别是国内的一个需求，也是6月份以来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因为6月份油价的一个大幅的下跌，那么基本上是回到了年初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驱动就是来自于需求的拖累。那随着在这个6月份油价的一个大幅下跌，那炼厂的利润的这种压力、亏损的压力也是有所的缓解，包括原料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到港量，所以我们看到，主营炼厂的一个开工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恢复，但是对于低炼而言，其实整体的一个利润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低炼的开工率仍然是呈现低位徘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会看到，6月份国内的一个原油的进口量仍然是创了新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6月份国内原油进口是2927万吨，环比下降了11%，同比也是下降超过了40%。那1至6月份国内的累计进口原油是同比下降了1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从7月份来看的时候，来看的话，从最新的应该是截至上一周的话，整个国内的一个原油的一个周度的进口是有一定的小幅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持续。那我们看到最新一周来看的话，整个原油的一个进口还是维持偏低位的一个状态，所以只是一个短期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原料这个到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在未来的这个8月份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看到7月份整体可能整个原油的一个进口还是很低，那么包括炼厂的开工也是维持低位。那8月份，那么如果这个地炼的一个开工能够有所好转的话，那么对于国内的一个原油进口来看的话，可能会有去进一步的一个修复，那么这对于油价来看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但目前因为油价又是再度的反弹，那所以可能短期对于地炼来看，它的一个这个开工的一个压力还是比较的大。那么所以这个后续还是需要去有待观察。那么国内的一个需求仍然是当前原油市场排除掉地缘情绪端以及供应端之外的一个隐忧。但是除了这个国内的一个需求之外，我们会看到海外一个是目前是处于海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旺季，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海外的一个成品油市场是维持相当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主要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这个炼能受袭，那么使得它的一个半数的炼厂产能都处于停产的一个状态。那6月份全球的炼厂加工量是增加了150万桶每日，但是同比仍然下降600万桶每日左右的水平，中东地区的这些炼厂的装载作业仍然没有恢复。那么此外，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炼厂以及出口基础设施的袭击也是，这个频率也是在增加，那么进一步收紧了欧洲的成品油市场。那俄罗斯的炼厂的停产产能，在这个我们前几周统计的时候，已经增到了380万桶每日。那么意味着该国有超过半数的炼油产能是处于一个停产的状态，它的原油加工量也是同比减少了200万桶每日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并且我们预计在9月份之前的话，可能都会维持一个偏低位的状态，弄到今年的4季度才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修复，但仍然是会要大幅低于2025年以及包括近5年平均水平的。那从它的一个成品油出口量来看的话，6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同比减少了90万桶每日，其中柴油的一个出口降幅是最大的，同比减少了60万桶每日。所以我们看到去这样的一个这个炼厂加工量的一个下降，使得整个海外成品油的一个烈价差是推升到了历史最高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并且目前仍然是维持高位震荡。那在这个除了柴油之外，以及包括汽油，以及包括航空煤油等等，也同样都面临着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像美国，不只是这个美国，以及包括欧洲等等这样的一些海外的这样汽柴油的裂解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走高。那么成品油市场维持紧张，以及相对来说目前是处于 海外的这样的一个路上交通的需求旺季，那么使得成品油和这个原油市场之间是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供需的错配。那么成品油市场的这种紧张，其实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去给予原油市场有一定的这个支撑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周，油价虽然因为地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缓和，出现了连续几天的下跌之后，其实，跌幅的话并没有特别的明显，并且对于短期在未来1个月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下跌的一个下方的空间也会比较有限。那主要还是因为当前整个海外的汽柴油维持强势，这种下游需求的这种旺盛，以及包括供应相对来说比较紧张，是能够去给予海外的这个原油在这个下方是有一定支撑的。那么从海外的一个库存来看，前面我们说了全球的一个显性的石油库存。从美国的一个库存来看的话，那上周EIA 的美国商业原油库存气原油库存、汽油库存以及包括柴油库存是出现了累库，但仍然是远低于近5年同期的一个均值的水平。那我们看到和国内炼厂开工不同的是，美国的一个炼厂开工是维持高位的一个状态，炼厂的开工率是能够维持在9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使得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前面说到的汽柴油的高裂解价差能够由从上到下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较顺畅的传导，那是包括美国也是在大量的去出口成品油到欧洲市场去弥补俄罗斯成品油缺失的这样的一部分这个缺口，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近期WTI 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不仅是在它原油库存的这种支撑，也包括在它的这种高炼厂的开工，以及包括成品油的一个出口的支撑之下，WTI 的一个表现还是相对来说要强于布伦特以及包括 SC 的。那主要还是由于美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结构的支撑。那从全球的这个供需平衡来看，那预计可能今年2季度需求同比的一个降幅的话，是这个二季度到3季度来看的话，是会有所的收窄。那4季度来看的话，整体整个需求的一个同比会再度去进行增长。那全年 IEA 是预计需求还是同比要下降100万桶每日左右，主要还是由于一二季度的这个降幅相对来说比较的大。那么从这个 EIA 和欧佩克来看的话，对于全年的一个需求增幅的预期，那么 EIA 是预计要同比下降122万桶，那么欧佩克还是预计要增加80万桶每日。那从供需缺口来看的话，预计三季度的这种供需缺口是有所收窄，但仍然是维持供不应求的状态。那么供应的话，预计是会产生缺口110万桶每日左右。那么在4季度的话，是会再度变为供应过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是来自于供需的这样的一个双增。那么从价格上面来看的话，一个是我们前面提到 WTI 近期的一个表现，相对于这个布伦特要表现要偏强一些，主要还是来自于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口，以及包括炼厂高开工，以及包括原油库存低位的支撑。另外，我们觉得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SC 的一个月差近期表现也还是要比之前要相对偏强一些，不仅是 SC 自身的月差，以及包括 SC 对布伦特的一个价差，也是从此前的一个低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觉得主要还是来自于可能国内相对来说整个原料还是处于一个这种偏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内的这种进口需求相对偏弱，但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红海的这个供应双阻碍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可能对于国内8月份的一个原料而言，整体的一个进口会更面临这样的一定的挑战，那使得 SC 的一个近月短期是有一定的这个走强。那整体我们会觉得在短期就绝对价格来看，那么可能这个油价面临的一个上行风险还是偏高。那么也看到了，虽然美伊可能说要再度去进行谈判，但是谈判的过程也依然是比较的曲折。那在过去的1个月，整个原油的一个多头情绪被压制到冰点之后，那么在近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因为地缘而提振的上涨来看的话，可能这一轮的上涨，这种情绪端的一个影响还没有完全的去解。 结束。那所以我们觉得油价的一个上行风险短期还是偏高的。那么从今天也能看到，在前两天的一个下跌之后，那么今天油价又是再度的反弹。当然上行的这个空间我们还是觉得会维持之前的一个预期，就是不会超过二月底冲突刚爆发时候的那样的一个高点，可能会在90到100美元这个，或者说85到100美元之间，这样去进行一个高位震荡。那么从下跌来看的话，我们也同样会觉得这一轮如果整个地缘情绪释放之后，那么可能下跌的这个幅度也不会去一路下跌到70美元，就是像6月份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还是来自于目前整个海外的这个成品油的这个市场维持相当的一个紧张。那么在成品油走弱之前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原油的话也很难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走弱，那所以短期会维持这样的一个高位窄幅震荡的一个表现，当然波动率也会依然维持高位。那么这个是原油。那么对于下游油品来说，我们觉得最值得说的还是这个沥青。那因为沥青的话，从此前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变为相对来说比较弱的这个品种之一，那整个裂解以及包括对于燃料油的这个价差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走弱。那从现货来看的话，也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沥青的一个基差是出现了一个高位明显的回落，主要是由于之前在6月份虽然油价下跌，但是沥青的现货资源维持相当的紧张，那么所以使得当时的现货价格很难跌下来，基差是一路涨到了最高点。那么在7月份虽然油价是再度走强，但是沥青的这个供应开始逐渐的释放，因为7月份包括我们看到8月份的排产都是有环比比较明显的增加，那么现货资源的释放，那么使得整个供应紧张的这个情况得到了缓解，那么所以基差也是回归到了这个此前的一个正常水平的这样的一个附近，那么这使得沥青从之前最强势的一个品种变为了相对来说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最主要的因素。那从8月份的一个排产来看的话，因为当前炼厂的一个加工利润是继续的修复，那短期沥青的一个供应还是会维持增量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八月份地炼的排产是环比增加超过了20%，包括中石油和中海油的一个排产都会有环比的一个增加，那么这会使得沥青后面的一个供应的这种紧张的一个情况会进一步的去得到缓解。那从沥青的开工率和周度产量来看的话，也是从六月中旬开始就有一个持续的回升。那商业库存来看的话，虽然我们看到供应是在增加，但是目前国内的这个厂库以及包括社库都是还是位于近三年的一个低位的一个状态去进行运行，所以库存端我们觉得压力不会太大。所以沥青的话虽然可能相对强弱偏弱，但是其实价格你要说下行的话也暂时没有这个特别明显的一个驱动，只不过在油价这一轮油价的一个上涨过程之中，可能沥青的一个涨幅就是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收敛。需求端可能还是目前最需要去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在于沥青的一个需求还是表现的比较疲软。我们虽然看到近期的一个出货量有增加，其实但这只是来自于炼厂供应端的一个增加，所以使得它的一个出货有增加，但是从终端的一个开工来看，特别是从改进沥青的一个开工来看的话，依然还是要同比要偏低，基本上要低5%到8%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特别是在整个6、7月份，像南方地区的一些台风以及大范围降雨的天气，对于终端的一个施工影响还是比较的明显。那所以我们觉得短期可能沥青的一个供应压力在进一步的缓解之后，那么整个这个供应端的这样的一个宽松会使得沥青可能很难回到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一个表现。那需求端的话八月中下旬之后，那么降雨的减少会使得需求有一定的提升，当然这个如果当前的一个地缘冲突进一步恶化的话，那么会使得沥青之前已经回升的加工利润会再度的下行，那么会使得炼厂会再度出现减产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可能沥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裂解价差会再度去进行上行。那短期的话，我们觉得它的一个大幅反弹还是有待于需求端的一个实质性兑现。那目前还是预计绝对价格是维持高位震荡的一个状态，那基差是有望继续的回归。 那对于燃料油的话，我们也简单提一句。那前面由于我们说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海外的成品油市场维持非常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特别是柴油。那么这对于燃料油而言，特别是低硫燃料油，它的一个供应啊被动收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也是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看到近期低硫的一个表现一直是要强于高硫的。那么低硫对于高硫的价差在此前走高之后，当前也是维持在高位的一个状态去进行震荡。那么在当前中东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以及包括俄罗斯的供应再度受到影响之后，那么可能高硫的一个供应也会有收紧，但是高硫的一个需求表现还是不及低硫刚性。那么特别是今年夏季的一个发电需求表现啊，没有特别超预期。然后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的一个高硫的进口依然是位于偏低位的一个状态，主要是由于国内的地炼开工负荷没有明显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觉得可能短期啊，低硫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结构依然会要高于高硫，那么整个低硫对于高硫的价差还是要维持偏高位的状态。那么从绝对价格来看，整个 FU 和 LU 还是要等待成本端的一个进一步的驱动。那以上是我对于整个油品市场，包括原油、燃料以及沥青的一个分享。那接下来的话是由我们的这个能化研究员狄林老师给大家带来，就是关于聚酯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是交给易林。
好的，谢谢冰倩老师。那大家好。好，大家好，我是光大期货的能化分析师狄林。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主题是地缘指引成本聚酯去库格局的这样一个关于聚酯的一个分享。那首先呢，我们去主要讲的是这三个方面啊。首先，我们去回顾一下整个的近一个月的一个行情回顾。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现在这样一个地缘指引成本的一个逻辑，以及现在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最后再对于聚酯的一个基本面进行一下分享。那首先看一下行情啊，那左侧这张图是原油的这样一个主联价格，国内原油价格。然后呢，我们看到其实对二甲苯在本次的这样一个上当中，其实跟涨的这样一个力度并没有那么预期中当中那么强烈。那除了对二甲苯之外，那我们看到 PTA 的这样一个主联的一个价格也是它的跟涨相对来说是比较乏力。那相对来说，对于聚酯板块当中整体表现比较好的，那还是在于乙二醇的这一段。那像乙二醇的话，已经突破了像这个下跌之前的这样一个位置，那逐渐再去逼近前高2个月前的这样一个高点。并且从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板块的格局来看的话，依旧呈现了一个近强远弱的这样一个结构，所以说品种之间呢，也会有这种强弱的分化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从这个基差方面来看啊，像这近一2个月当中PX 的一个基差先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回调之后，又重新有一个近月现货价格强势的这样一个表现。那对于 PTA 来说，相对来说整体的表现基差表现是比较偏弱的。那我们看到，无论是0105还是说09合约，整体的这样一个基差表现都呈现了一个走弱的这样一个趋势。那相对于月差来讲的话依旧是9亿价差依旧是这种逐步收窄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可见它的自身的这样一个近月的矛盾并没有特别的强。那相对有差异的就在于乙二醇的自身的这样一个价格表现。那像乙二醇的这样一个基差走向，我们看到像当中应该是05的基差走的是最显著的，然后呢，其次是01的这样一个基差，那最后是这个09的基差，那可见的是这种近月的这样一个现货表现跟涨的比较密切的，依旧是我们的近月合约，也就09合约，它相对来说01合约的跟涨幅度相对比较有限，也就是这个基差的走强的这样一个趋势是比较明显的。那从月差表现来看的话，那依旧是这种近月的价格相对更加坚挺整体的一个91的月差又重新走阔，所以这也是最近的这样一个市场结构的这样一个表现。那我们把本次的这样一个主题分享叫做地缘指引成本。那我们认为在近一个月与一个月的这样一个价格走势当中，地缘依旧是整个聚酯板块的一个核心逻辑，也就是成本端的这样一个波动依旧是这种 对于这板块而言影响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看到近一个月的这样一个中东重要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当中从6月中旬啊，美伊两双方签署了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之后，那在6月下旬，美国对伊朗实施了发动空袭，那双方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裂痕。那在7月8号的时候，那美军啊五。除了对伊朗进行打击之外，那又撤销了伊朗石油出口这样一个豁免，恢复全面石油相关制裁。那接下来，那两双方就不断的进行这种打击报复出现了这种第二轮、第三轮。那这个在11号的时候，那伊朗是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这样一个运输的担忧又逐渐的重新放上桌面。那在中旬，7月中旬的时候，那经过了多轮打击，那美伊的谅解备忘录正是面临的这样一个破裂的一个情况。那除了对于美伊的这样一个局势对霍尔木兹海峡造成影响之外，那我们看到7月20号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也对沙特去进行了相关的一些行动升级，那不包括但不限于这种对沙特的油轮进行一个海上的禁运，那以及相关的一些气设施的这样一个打击。但是在这个7月24号的时候，是特朗普是表示命令美军暂停对伊朗的一个打击行动。那自此整个油价的一个表现也从不断的推升，从不到70美元每桶的这样一个价格，不由不断的推升到了接近在95美元每桶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这样的一个不断推升、不断紧张的局势之下，那在7月24号之后在这种特朗普去宣布了暂停打击的这样一个表态之后，油价又重新回调整个的一个价格波动就是这近一个月根据事件去进行了这样一个价格的一个反复。那我们看到，对于相关的海峡的这样一个通行的情况，那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而言，整个的一个无论是这种通航的一个运力，还是说通航的一个数量在6月中旬到7月上旬的这一段时间，还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回暖。但是在这种7月中旬之后，相关的打击报复加剧之后，整个的一个通行的一个数量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偏低位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整体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通行效率的下降，也是去阻碍了全球石化的海运物流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开普勒的这样一个数据表示那从上周五到这个周六周日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整体的一个运出的这样一个邮轮的情况，依旧是仅有几艘这样一个表，依旧这样一个情况。那除了现在去关注到的霍尔木兹海峡之外，那大家其实还是去关注到了红海相关的一些海峡以及运河。那么去看到这个离也门和沙特打击比较附近比较近的这个曼德海峡相关的这样一个运输，其实在前期是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一个影响。那从5月份到现在的话，其实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那目前来看这个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一个重要航线，那也是亚欧航线经过苏伊士运河的一个咽喉要道，也可以说是和苏伊士运河是构成红海航道的南门和北口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对于这个海峡而言的话，其实更多的去影响到了相关的这样一个沙特盐不出口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能其实，在近1周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海峡的通航的一个能力以及数量，其实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对于具体的后续的这样一个通行的具体影响，那还是要通过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个观察。那也是我们也听到相关的一些保险公司以及航运公司也是由于担忧相关的一个打击攻击也是去暂缓了相关，包括去抬高了相关这种保险的这样一个价格。那接下来第二部分呢，我们去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基本面。那基本面的话，其实总的来说的话无论是 PEX、TA 还是说 EG，整体都是处在一个供应低位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我们看到，对于 PS 来讲目前是处于一个检修的集中节点。那无论是亚洲的一个开工复荷，还是说国内开工复荷，都处于历史的一个低点，整体的一个损失量还是比较高的，整体亚洲供应相对来说比较紧张。 那么看到最新的这样一个开工复合，那像国内开工复合是在60%这样一个水平，那亚洲的开工复合呢，目前是不足60%啊，仅仅是在57.6%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相关的一个装置的一个变动，那我们看到，从至少到7月底到8月上的这样一个时间点，那整个的一个装置的检修依旧是会在维持当中。那整个的损失量来看啊，7月份会是一个检修损失的这样一个高位，那陆陆续续在9月份之后，整体一个损失量会回到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水平。那对亚洲地区来讲啊，同样啊，整个7、8月份的一个检修损失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高位的这样一个水平。就是后续来看的话，其实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八月份之后啊，整个大概会在8月中下旬左右这样一个时间点，那国内检修是逐步结束，那供应其实会面临这样一个回归的一个情况。那像远月的这样一个回归，也会去抑制相关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信心，那也是进一步去压制了行业的利润。那目前的话啊，食用油相对比较强势，那包括 PS 在内的一些方厅以及西厅的利润也是处在一个快速压缩的情况之下，所以说对于部分厂商而言的话，还是会存在啊，无论像这种日韩的相关企业，还是说东南亚相关企业啊，这种还是有这种减产的一个可能会出现减产的这样一个计划，所以说后续这种是否会落地，也是要继续观察当中。那从现在已经公布的一些装置来看，那像国内像扬子以及海南炼化。包括这个氟化以及中金的相关的一些装置，那目前的这样一个重启的时间点啊，大概是在7月底到8月上以及9月中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所以说从8月的中下旬开始，装置的一个恢复产量一个 PS 恢复的一个程度还是有所期待的，所以这也是目前对于远月的供应恢复的这样一个预期，那再看像 PTA，那其实 PTA 的话，从今年的上半年的整个的一个产量来看，其实跟去年同比的一个量级还是比较相接近的。那尽管说这个整体的一个累计同比增速还是较去年的这样的一个增速有一个大幅的下滑，像去年的这样累计同比增速是在4%，而今年的话基本上是持平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从上半年节奏来看的话，那前3个月1季度这个表现还是同比比较大幅一个增加，那相对来说从4月份开始整个的一个产量下滑它是比较明显。那么看右面这张图啊，像这个 PTA 一个损失量也是在最近在逐周进行一个增加的一个趋势，那现在一个这个周度的一个损失量啊，已经这个峰值已经大幅的超过了5月份的这样一个峰值。那从这个 PTA 的负荷来看的话，现在负荷基本上是维持在60%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从近期装置变动来看，现在还是有装置是在重启当中，并且在8月中旬比较多的装置是有一个计划重启的这样一个预期。那总计大概是在750万吨的一些装置是有这个重启当中。那相对应的，我们有部分的装置，由于近期无论是原料的影响，还是说目前加工费的一个压缩，整个的一个重启的计划仍然是在待定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当中就包括了像这个台华兴业益盛海南、英力士、嘉兴石化等等装置，那整个的一个目前都处在停车当中，所以说他们的一个恢复的时间目前还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那除了重启以及重启待定的一些装置，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还有一些计划检修的一些装置，那包括像这个益臻化纤的300万吨，那是预计在9月初进行检修；那益臻大连的375万吨是预计在8月初进行这样一个停车检修。所以说，在8、9月份相对来说，我们的一个检修依旧是存在的，但相关的一些重启的装置，我们认为，整个尤其在现在这种原料依旧处在不确定的当中以及这种加工费又重新回到了偏这种中性的这样一个水平之后， 整个对于 PTA 来讲，开工负荷上行的压力还就是依旧是存在的。那我们认为，在八九月份当中，这样一个 PTA 的负荷，那是有一定的恢复的这样一个预期。那我们认为上行的空间可能最多是在70%这样一个水平。那继续再往上的这样一个动力，其实还是会偏弱一点。那再看一下乙二醇啊，乙二醇的话，像今年的一个表现依旧是比较好的。那我像这个国内的乙烯法还是整体亏损的比较严重，所以说整体的一个产量的环比下滑啊，依旧是维持当中。但是对于合成气质乙二醇，相对来说在这种产成品的价格不断抬升的过程当中，合成气质的一个同比都一直在创年内的这样一个新高。那从开工负荷来看的话，那近期美制乙二醇也是受到了这种检修相关装置的一个影响，开工负荷在7月份是出现了一个下滑。但是当中我们也看到，在7月初以及现在这个时间点，7月底的这样一个时间点，那部分的美制的一些装置本来是在计划检修，但是在近期又去公布了推迟检修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样一个这个推迟检修这样情况的呢，其实我们会去把它预估在这种9月份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当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像这个天业原计划进行检修，那目前是推后至8月中下旬进行执行。那建元26万吨，那原计划在8月份进行检修，那目前也把这个检修推迟到了9月份。那这个卫化原计划在8、9月份进行停止检修，那现在也存在这样一个推迟的可能。那其他的一些装置，像这个沃能、正达凯以及通辽，那现在依旧是按照原计划在7、8月份进行这样执行检修一个计划。所以说，现在我们对于美制乙二醇的一个检修量的一个损失量来看的话，那7月份还是会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点位。那相对来说，8月份的一个检修损失，那逐步去和9月份进行这样一个过渡。那8、9月份，也就是国内合成气质相对来说检修损失比较高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相对来说，油质乙二醇的这样一个检修损失呢，那在这个7月份也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整个一个检修损失，我们认为还会有继续向后推迟的一个可能。所以说，现在对于8月份这样合成气质的一个负荷，我们认为会比之前的这样一个预期还是有所上修的。那从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损失量，总的损失量来看的话，我认为8月份的一个损失还是会较7月份是有所下调的，所以对于复合来讲整体一个有一定的向上修复的这样一个动力。那对于海外的乙二醇的这种检修量来看的话，那从目前的一些装置所公布的一些计划，那沙特和伊朗的装置，那较前期是基本上没有太多变化。那像伊朗的这套装置有2套装置在前期还是有一定的重启计划，但是在近2周之内整个的一个重启的装置又重新回到了比较偏低负荷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说，我们认为中东的装置自身的开车的情况，包括海运的这种海峡运输的情况，都不会在8月份以及9月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目前如果是对于国内的一个乙二醇进口而言的话，中东的量级会体现在6月中到7月上这样一个运出的一个窗口期当中。那运到国内的时间点基本上是在7月下到8月上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所以说，在8月中下旬之后，整体的一个中东地区乙二醇的进口，我们认为还是会回到一个偏低位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也会给到我们9月份刚才提到了既有进口量的一个损失，又有国内检修的这样一个损失，所以对于9月份乙二醇的这样一个期货合约来讲，整体价格的强势，我们认为还是会有一定的持续性的。那下面再讲到这个第三部分，我们去聊到这个需求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可持续性。那总的来而言的话，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反弹可持续性目前还是有待观察，因为整体并不是特别的乐观。那首先去看一下这个检修一个损失。那像现在的一个国内聚酯产量的话，整体还是会处在一个环比下降的这样一个通道当中。那从 这种高频的数据来看，像这个拒止负荷已经从前期6月份的一个最低大概在68%的一个水平，78%的一个水平，现在已经反弹到了82%的83%的这样一个程度。那其实我们会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反弹也是在基于下游这种刚需采购对于产销放量的这样一个推动的作用。那我们就看到像这样一个拒止的一个。这种价格反弹，包括它这个拒止开工的反弹，是不是能够持续，能够持续的向下游进行传导呢？那我们去看到下游的相关的一些产程，这种开机的一些负荷，整体的变动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并没有明显的一个回暖的这样一个迹象。那从分品种来看的话，那像这个长丝、短纤。这个整体的一个开工负荷依旧是维持一个企业控产的这样一个节奏，所以说企业还是在主动的去进行这样一个控产，相对说控产还是能够维持到相对应价格的这样一个提振。那相对来说，平片的这样一个开工负荷的提升还是会比较明显啊，已经从前期的大概70左右的水平啊，最高提到达不到8%，不到八成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整个平片的一个开工负荷还是在提升当中，那这个也是企业相对来说去控产的一个比较大的力度这样一个情况，那相对来说，我们去看到，由于企业的这样一个控产，那以及相关下游的一个刚需低价这样一个补货的这个动作，那也是去帮助到了现在无论是 POY FDY 还是说 DTY 以及短纤相关品种的这样一个去库。那我们看到，像这个部分的长丝的一个库存天数已经去化到了中性偏低位的这样一个水平，尤其是短线，那已经接近到往年的一个这种近5年的一个低点的一个水平，所以这样的一个库存的去化，我们认为其实是在向下游进行这样一个传导，但是从终端的这样一个天数来看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制造行业的原料库存天数还是有一定小幅抬升，但是对于产成品的库存天数而言整体的变动并不是特别的大，尤其是再向下游这种印染的一些开机，依旧是表现平平，并没有有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提振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认为整体的一个终端的消化能力依旧是处在一个淡季偏弱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从这个订单的表现来看呢，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这样一个反弹，所以说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认为还是去有待观察。但是我们如果是把视线去展望到整个的一个3季度的一个表现，那么其实对于今年的一个金九银十，那么看到从往年来讲，在8月上旬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整体一个订单制造的这样一个订单情况是会出现这样一个企稳反弹的一个节奏。那包括我们的这种轻纺城的这样一个成交量都会在8月的中上旬有一定的企稳反弹。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当中，我们会认为说，在8月的上旬，那我们认为相关的一个需求还是会有一定的季节性的这样一个刚需补货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库存能够继续向下游进行这样一个向终端进行传导，那其实给到的相关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支撑的力度，我们认为还是会有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期待。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相关的一个库存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包括相关的这个 PX 自身的一个低产。低负荷的一个情况，那以及下游 TA 的一个低负荷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对于 PS 来讲，今年还是会维持一个去库的这样一个节奏。那相对来说，3季度的一个去库幅度会比较大相对来说4季度的一个去库幅度会小幅的小于3季度。那整个的一个这种紧平衡的一个趋势可能会在9月份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体现。那对于 TA 来讲，目前的一个行业库存的去化还是处在一个进行当中。那像这个4月份最高点，整体一个行业库存是在450万吨的这样一个水平。那目前截止到最新的7月24号的这样一个数据，那BTA 的一个行业库存是去化在了227万吨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已经去化了接近一半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的一个行业库存是偏低的，但是我们去看到各个厂的这样一个 PTA 原料的一个储备，所以整体的一个
就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现货的一个流动的紧张其实并没有在行业当中有明显的一个体现并且呢从后市来看的话，那么对于 PTA 来讲呢，整个的一个去化的一个去库的这样一个幅度也会在三季度去进行明显的体现。那我们认为相关的一个聚酯的一个需求整个的一个修复的一个速度，包括这样一个这种修复的一个上限的这样一个位置那还是会在这种四季度相对说偏晚的一个时间点去进行体现，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去库的力度还是会进为就是维持在整个的一个下半年的这样一个节奏当中。那对于乙二醇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其实也是去库到了一直在处在一个去库通道当中现在已经去库到了将近40万吨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在近期由于在前期这种六月中到七月上旬的这样一个窗口期，所以说市场还是会有在七月中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有部分的到港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也会给到近期的乙二醇的一个港口库存有一定的这种小幅累库的一个动作。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累库的幅度不会持续太长，那目前来说至少会持续到八月上旬的这样一个时间点。那随着后续的这种港口到港的一个累积，那其实短期会有一定的小幅累库，但是从这个中长期来看的话，那其实我们会认为说现在这样一个供需差依旧是会给到乙二醇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去库的这样一个速度，所以这样一个速度我们认为会继续维持到整个的一个九月份这样一个时间点上。那随着后市包括我们四季度相关的乙二醇的装置有新投产，那其实四季度的一个可能会转为从去库转为累库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也会我们会给到相关的乙二醇的近远月的一个月差还是会有一定的分化。那最后做一下一些总结那像我们认为现在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关注点那依旧是在地缘，那像这个地缘短期会带来相关品种的一些紧平衡的一个情况，那包括我们相关原料这种石脑油以及原油一个进口到港的这样一个空窗期，以及近月受到原料影响相对来说检修是比较偏多的那这也会给到相关近月的这样一个库存维持这样一个低位并且持续去库，所以这也会给到相关的品种整个的一个短期会有一个偏强的这样一个表现。那相对来说中期的话就是市场还是会有一定的修复，那无论是这种检修结束还是说相关的装置有一个待重启的计划，那以及部分的物流陆续到港的一个情况，那以及我们相关的一个四季度有这样一个新装置的投产，所以说对于整个聚酯板块来看的话，我们会给到近远月的这样一个强弱关系。那我会认为对于近月来讲相对表现比较偏强的品种那会以乙二醇为主，那相对来说接下来就是这个 PX， 那我们相对比较偏表现会偏弱一点的就是这个 PTA。 那从远月的这样一个强弱关系来看的话，那由于 PTA 今年是没有一个新投产计划，那后续的一个原料的修复也要看到 PX 的一个原料修复，所以我们认为 PTA 的一个远月的表现会相对说更偏强一点。那其次就是 PX， 那对于乙二醇来讲，那一旦说后续的这种地缘恢复了那这种一方面是货源的一个到港，另一方面是新装置的这样一个投产，所以对乙二醇的远月的一个供应压力我们认为也是会偏强的，所以给到乙二醇一个远月会偏弱的一个这样一个表现。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整个的一个成本需求的这样一个博弈那一方面我们认为说现在这样一个成本还是会给到一个刚性的支撑，那前期是市场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担忧，那近期也是发现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整个的一个市场的担忧都在逐渐去有这种包括对于运力的这样一个担忧的一个增加，所以我们认为油价会处在一个反复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对需求侧呢，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包括需求现在这样一个表现，仅仅表现在拒止吧，拒止环节，那相关的一个下游的一个开机率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提升，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样一个时间点是不是会在八月的上旬来到，所以这样一个需求侧，我们认为还是要持续观察当中。那从产业利润上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那其实产业利润都逐渐在上游进行一个集中，所以说这也会给到现在对于聚酯工厂而言，它并不是会去把一旦利润好的话，并不是会把相关的负荷开到一个很满的这样一个节奏，因为它也会发现，如果是一旦这种开工出现了一个相对比方说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情况相当于说比如维持在90以上这样一个水平，那相关的一个聚酯产品的一个价格也是会明显的受到一个压力，并且这也会给到相关上游的一个利润，所以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对于聚酯中游的这样一个环节而言整个的一个控产去进行一个挺价的动作，我们认为会继续维持到三季度。所以这个当中也要去注意到相关的这样一个无论是成本端的一个节奏，还是说对于这种消息面的这样一个指引。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对于整个聚酯板块的一个观点那后续需要关注到，那一方面是聚酯复合的一个反弹的强度和持续性，那以及后续的对于乙二醇来说相关的一个港口库存的一个到港的一些情况。那以上就是我这边对于聚酯板块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分享。那分享
好的。感谢依林老师详细的一个分享，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近期在整个聚酯品种中，确实在这个乙二醇可能表现的相对比较强势，那主要是源于它的一个原料受到整个地缘局势的影响然后会更大一些，但是从远期来看的话，由于整个全年的一个新投产的产能还是相对比较多，所以我们觉得后面整个乙二醇可能还是要再去回归在整个聚酯品种中要相对要更弱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当然后续也还是需要去关注下游需求的一个恢复的情况。那上面是我们对于整个聚酯的一个板块做了一个近期的展望，那接下来由我们的能化分析师彭海波老师给大家带来关于这个甲醇的这个在近期地缘扰动之下的一些基本面的这个变化，特别是港口库存的一个演化路径的分析，以及包括对于后期行情的一个展望。那接下来的时间是交给海波。
好的，谢谢杜老师。那下面由我给各位投资者带来就是未来可能近月以及相对远于一些未来的这个甲醇港口库存的演化路径的一个分析。那其实讨论我们甲醇港口这边库存的一个情况，其实无外乎就是关注三点。那一点的话其实就是海外的一个情况，那海外的话主要是看伊朗这边它的一个装置的变动。那由于七月上旬呢美国重启了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导致了整个甲醇的装置尤其是伊朗这边的甲醇装置又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停车，那有些是由于一些不可抗力，有些是因为电力的原因导致的前期本来已经复产的这个装置又出现了一个停车的状态。那现在目前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这个消息来去看的话仅有两套这个装置可能运行的这个负荷还不是特别高产能也就是在230万吨每年的这个情况。那这个的话其实对于整个伊朗这边的一个甲醇的产量其实是处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情况。那虽然说整体上对于我国进口的这个利润来去看的话，甲醇现在目前来说还是有一定进口利润，但是即使现在是有利润的这个背景之下由于伊朗这边的产量一直释放不出来，所以说会导致整体上甲醇的这个到港量后续可能会比较难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近期的话是由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这边的装置其实在四月中旬一直到六月的上旬是有一个放量然后这部分的货其实是在这个月的月初这个月的月中是逐步的一个到港。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到港的这个数据其实也是印证了这个的 产量的这个数据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是会在经历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就是到岗集中的一个到岗啊，那这个阶段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就是也就是说从七月中旬一直到八月中旬这个时间点啊，甲醇的这个到岗量啊可能是会维持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从最新的这个数据去看的话，最新的这个到岗量是在37万吨，那我们认为后续的话这个产量这个到岗量可能会在八月中旬左右会维持在20万吨以上的这个水平。那这个水平的话相较于整个二季度来说的话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但是由于就是七月份我们看到七月下旬这边伊朗这和又开始把这个装置进行了一个停工的这个动作去看的话后续可能会影响到九月份，也就是八月中旬到九月份的这个到岗量可能会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水平。那这个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甲醇的这个现货价格尤其是港口这边太仓这边的这个纸货的价格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可能会去导致这个基差的周期性的这个波动但是远期的这个远期长期的这个到岗量去看的话还是要去取决于美伊冲突是要是持续到何时什么时候为止那这个时间的话还需要进行15到20天的这个推后才会计算才能计算出来一个相对准确的一个到岗量。那目前来去看的话从整个的这个产量的这个数据去看其实甲醇就是伊朗这边尤其是海外这边的一个甲醇的产量其实都是在近五年的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那如果在九月份的就是八月份到九月份的这个时间点如果伊朗这边的装置还没有得到很快速的恢复的话，那这个我国的这个到岗量就可能会持续在三季度尤其是到接近四季度初的时候都会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那如果拖到了十月份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那到了十二月份可能又会进入到一个伊朗这边甲醇的一个就是生产的一个淡季也就是他们会因为限期的种种原因会把整个的产量或开工降下来。所以说整体如果说这个事件持续到了十月份的时候，那后续的整个甲醇的到岗量可能就会比较难去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那从我们现在这个到岗的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到，就是近期最近的这个到岗量可能已经飙升到了这个34万吨每周的这个水平那这个其实是比二季度整个二季度是都要高出很多的这个情况。那这个也是预期之内的事情，因为在海峡开放的那一刻就是之前海峡开放的那一刻，其实伊朗这边的这个炼厂就是甲醇的工厂其实已经是大部分的装置都出现了一个复产的动作，所以说产量也是比较快的一个攀升，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甲醇的这个货物是陆陆续续的从伊朗这边运输出来。这一部分的这个货其实是会在整个的七月中下旬开始一直到八月的中旬陆续的释放。那整个在这个时间点之内就是在这接近一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窗口之内伊朗这边就是国内这边的到岗量都会维持在相对较高的这个水平。那我们预计的话是在八月中旬开始八月中旬之后开始会这个到岗量会重新回落到十万吨每周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持续时间可能目前来去看的话时间应该是在15天左右。后续这边是否时间会延长，那我们后续还是要紧盯美伊这边谈判的一个情况。从整个的一个外轮集中到岗的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到，整个华南这边的一个到岗量也是出现了一个很快速的增加同比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幅。那这个的话还是由于前期的这个台风的原因导致整个有部分的这个就是船出现了一个就是在没有进港它是没有一个进港的状态，也就是我们的浮舱有一个增加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是在后续台风结束了之后会陆续的释放出来，整个的这个到岗量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增长。那从再来去看国内的这个，从国内的这个角度去看那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国内这边，尤其是西北内蒙就是华北地区内蒙的这个煤制的利润，还有山东的这个煤制利润，现在经历了这个短期的一个修复之后，现在其实基本上是和25年持平的一个水平。那它其实整体上也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有盈利的这个区间。那这个的话就可以支撑 这个后面也可以看到，就是个天然气和焦露气的这个利润啊，也是有一个同比的一个增长啊。虽然说是较二月份的这个高点是下降了不少，但是整体上对于甲醇来说，它的一个生产利润都不是一个很差的一个情况。那这块的话，也会支撑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个产量啊，不会维持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时间太久。那整个整体上去看的话，也是一个季节性上的变动。那我们认为后续的话，整体的这个产量会随着这个利润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水平之后啊，可能会这个产量啊也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整体上去看的话，其实国内今年的这个产量基本上是沿着我们的一个就是甲醇国内产能的一个上限啊去进行运行。那就是进入到六月下旬之后，由于这个甲醇的价格因为有一个快速的下降啊，导致了整个的利润有一个快速下滑之后，才会才出现部分装置出现了一个检修。那通常而言的话，应该其实在年初二季度的时候也有一个检修的这个情况，但是由于当时的这个甲醇价格确实是比较高啊，然后整体上利润也很好，所以说很多装置是其实是推后了整个的研修就是春季检修的这个动态啊。那这一部分的这个检修直到了秋季啊，也就是说六月的下旬美伊这边第一次谈判就是签署备忘录的时候啊，那这边的这个检修装置才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放量。那但是随着近期的这个局势又出现了一定的紧张之后，那这部分装置其实又是逐步的恢复到了一个生产的状态当中。那从整个的这个地域价差，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从就是山东到整个内蒙的这个价差，其实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情况。那其实并不是存在很明显的一个套利区间，就是维持在一个国内的一个循环正常循环的一个状态。那唯一有区别的，其实就是太仓这边，也就是我们的港口这边的价格和我们的这个内蒙的这个价格，其实是在二季度时候是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拉大啊，这就是催生了部分的这个套利的这个情况出现啊，也就是会有部分的这个内地的这些装置啊，会把这个甲醇运到港口啊。如果说港口消化不掉的话，还会有部分的这个就是港口的货物啊，是选择出口啊，出口到东南亚、出口到印度的这种情况会出现。那我们其实是从这个地域的这个价差也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太仓和我们内地的之间的这个价格啊，已经降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水平。但是随着近期整个局势又出现了紧张之后，那海外的这个价格又出现了一个回升啊，整体上又会去增加就是产生二季度我们后面前面之前发生过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可能会有部分内地的这个货物就是运输到港口，然后选择出口套利。那从这个内外价差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二季度的时候，其实尤其是就是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整个东南亚和印度的这个甲醇的价格其实是比我们国内的这个价格要高很多啊。随着整个的这个局势一个缓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印度和东南亚的这个价格也是逐步的这个下调啊，它下调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那近期的话，其实是随着七月初整个局势又重新进一步的进入到了一个紧张的状态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印度和印度的这个，尤其是印度这边的这个价差和我国的这个价差又出现了一个增长。那这个的话其实是会催生一定的这个出口套利的这个情况出现啊。但是这个量啊，目前来去看的话，其实是和我们就是内贸的这个量其实是接近的，就是它可能要比我们的这个到港量要低一点，就相对来说要低一个数量级。最后的话，其实我们是要看一下整个的需求的一个状态。那首先去看一下整个的一个生产状，就是生产利润。那生产利润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尤其是 MTO 这边 ，MTO 和我们的这个醋酸这边的一个还有 MTBE 的这个毛利去看的话，其实在七月初其实整个的利润是有一定的这个修复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整体上到港量其实在前期其实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放量，那主要还是因为二季度的一个就是运输的量比较少，那这部分的量其实是到七月中下旬才释放出来，所以说是在导致了整个的这个炼厂，尤其是下游的炼厂这边的这个开工其实是不高的也就是说整体上下游的产品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坚挺的，所以说整体上他们这些装置的利润虽然说能维持，但是由于原料的一个短缺，其实是并不能是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复产 然后甲醛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它经历了一个脉冲式的一个上涨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下降。那我们认为后续的话，其实这个利润也是可能不会维持在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那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由于伊朗这边的这个战争，就是美伊这边的这个局势又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紧张的这个局面。那这个紧张的局面呢，可能会推升这个就是市场上对于现货的这个支撑力度会有所增强。那现货这边的支撑力度增强之后，就可能会导致整个的一个装置的利润会出现一个下降。那这块的话，也会去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下游的这个开工率。那我们可以从整个就是 MTO 的整体这个开工率去看的话，其实它现在是维持在一个相对要比25年以及22年都要低的一个水平。那这个的话，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江浙地区它的一个装置的开工率是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那有支撑的这个点是在于内地这些煤制的这些企业，其实它受整个的就是海外的这个甲醇供应的这个情况其实并不多尤其是像宝丰这些大型的这些装置，其实都是配套有甲醇生产装置的，所以说整体上它对于原料的这个稀缺的这个程度其实并不如江浙地区外采甲醇的这些装置来的那么紧迫，所以说整体上的这个开工率还维持在 80% 以上。那这部分还是由于内地尤其是就是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这些装置，其实它由于煤炭价格相对来说要低点一些波动要幅度要小一些，整体上就是 MTO 的这个装置的开工就是开工和利润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甲醛的这个它的一个开工率就是维持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那这个也是我们刚刚之前说的，一个是由于其实不光是利润这边有影响，另一个层面还有就是就是到港的这个甲醇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降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江浙地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几套装置，那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只有就是宁波富德的这套装置现在是维持在一个低开工的状态还有天津博化。那天津博化和山东恒通的话，其实他们是要靠近华北地区，他们的开工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可以采购我们整体上就是华北地区的一个甲醇的货源，其实它相较于江浙地区，它对于进口的这个料的依赖度可能并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它的这个开工还可以维持在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它其实对于我们港口的这个尤其是江苏地区港口的这个库存影响量是并不大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现在尤其是浙江新兴它的这个装置其实停了，已经从1月27号开始停车，已经停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那目前来说的话还是维持在一个停车的状态。那四尔邦的这套装置其实在五月底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这个停车，那个也当时呢其实也是甲醇这边到港量就是降至低位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现在目前 MTO 的利润有所恢复的状态之下，那由于我们原料供应的持续性不强，所以说可能也会导致这些下游的 MTO 炼厂会是维持一个观望的状态。那如果说这些装置如果其实它会做一个考量，如果说这些装置去进行开车的话，会很快的消耗掉我们这个甲醇就是到港的这些甲醇尤其是后续我们可以预测到的就是8月中旬之后的这个到港量又会出现下降。那如果我的装置开车的话，我可能运行的周期也不会很长，因为如果运行到8月中旬之后到港量下降那我的开工还在开的话，对于甲醇的这个库存消耗会加快，那这样的话就会支撑甲醇的这个价格，那支撑甲醇的价格就会影响到我装置的整体的利润，所以说我的开工时间也是会受影响的，所以说整体上尤其是江浙地区的这些主力装置它的一个开工率它是宁愿选择去停车观望直到我们甲醇的供应恢复正常就是起码是可以预见到的一个可持续性的流入之后可能才会选择一个开工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看到承制的这套装置它其实是只有一套装一期的这个装置是正常运行的，那这套装置呢它其实是配有了它其实是自己配了60万吨的这个甲醇，那还需要外采30万吨对，它现在其实我们换算下来去看的话，其实一个月的话也就是个25000吨左右的这个水平。 那算上宁波富德的这个60万吨每年的这个 MTU 装置，它对于甲醇的消耗大概是在一个月是在，如果说满产的话，大概是在12万吨左右的一个水平。那我们给它打个折，其实整体上加起来的话，江浙地区对于甲醇的这个消耗量MTU 装置的这个消耗量，可能就是在10万吨附近的这个量级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也就是说，现在整体上江浙地区，由于外采甲醇的这个 MTU 装置的这个低开工的这个情况，其实是对于就是进口甲醇的这个消耗量现在目前来说是维持在一个很低很低的一个水平。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其他的这个传统下游，就是 MTBE 还有醋酸的这个开工，其实也是维持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那 MTBE 的话，还需要考虑整个调油的这个利润那醋酸的话，整体上还有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影响。那四季度的话，可能后续的季节性的一个需求增量也并不是很多。那再加上今年整个原料供应又不是很持续所以说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下游现在目前来说还是很多装置都是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就是因为如果说装置还是跟之前的那个外采的 MTU 装置一样如果这些装置在现在虽然说近期到港量就是有所增加的这个背景之下选择开工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整个库存会消耗的比较快，那整个炼厂的这个开工的这个持续性就不会很强，所以说在这个阶段炼厂还是会选择一个比较低负荷的运行的这个状态还有部分的装置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长期的检修的这个动态。我们可以从订单这边也可以看到，就是工厂这边的订单尤其是预售的订单，其实也是维持在一个近五年也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也是体现出整体上就是整个下游对于这个甲醇这边的这个需求量可能也是要较往年是不太好的表，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表现。那从分产品去看的话 ，MTU 的我们也可以看到 MTU 的这个采购量也是比较低的传统下游的这个采购量其实在6月中旬之后有一个回升，那这块的话也是由于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利润的那个表现去看其实是由于甲醇价格下降之后有一个利润的一个修复导致了整个传统下游的这个采购量有一定的这个回升。那但是近期随着整个的一个冲突又出现了一个持续，那整体上我们看到就是甲醇的一个价格波动也是比较大，那这块的话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整个下游炼厂就是锁定利润的这个难度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增加。所以说整体上我从订单就是不论是分产品来说还是从整个的预售订单的这个表现去看的话，其实整体上下游对于甲醇这边的采购的这个力度也是不及往年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就是库存的话，我们先去看内地库存内地库存其实是它是延续在一个低位震荡的一个情况。那这块的话其实还是有赖于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对于内地的这些企业来说，它如果用 MTO 去生产出烯烃之后生产出低成尤其是低成本的这个煤制的这个路线生产出的这些烯烃，它其实利润是比较好的。那这部分装置的话，可能尤其是下游的这些装置会选择开工选择开工之后有些装置呢它是需要一些外采一些就是甲醇去当做原料的，所以说整体上尤其是二季度的它对于整个的这个甲醇的消耗速度其实是比较快的。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在这个阶段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降温因为是整个因为前期我们看到塑料的价格也是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下跌整体利润其实也是有得到了一定的这个修复。那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还有得益于就是整个的出口套利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就是因为国内的这个价格其实和相较于国外之前是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如果是排除掉整个的运输费用去看的话，还有一定的这个出口的利润。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今年二季度之后开始尤其是内贸转港口的这个船其实是维持在一个比较恒定的这个水平所以说这个量其实也是持续消耗掉整个内地的上游炼厂的这个库存然后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我们的一个上游炼厂库存其实就是维持在一个低位震荡的一个情况。其实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内地地区它的一个就是如果说不考虑外贸的这个情况去看的话，其实它的一个供需平衡也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跟往年的差距也不会很大。 就是我们如果说把这个预售订单啊，也去考虑进去的话，因为预售订单其实同比是有一定的这个下降嘛，就是说如果把预售订单考虑进去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游链上的这个库存还有比去年有一定的这个增加啊，那这个其实是和我们之前就是刚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是从我们下游的这个开工率，另一个就是从整个下游的这个采购量去看的话，其实都是能得到一定的一个印证啊，虽然说整体上港口这边的库存比较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内地这边的这个由于整个的需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弱的啊，整个内地地区的这个库存的这个紧张程度可能并不如港口那么就是之前的那个速度去库的速度那么快。那重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要看这个港口这边的这个库存，那其实港口是从整个战争开始之后是出现了一个就是很快速或者说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下降状态啊，那这个的话也是得益于就是整个的甲醇到港量是很低的，但是我们近期看到尤其是福仓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尤其是七月中旬之后开始，福仓是开始一个快速的增加，那这个的话也是因为前期的这个台风的影响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集中抵港，那集中抵港之后甲醇的卸载速度就是卸货速度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整个的这个福仓的一个去化的程度，所以说这一块的话也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也就是在七月中旬之后市场的这个甲醇这边的港口开始累库，那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因为江浙地区的整个的 MTO 的这个采购量，其实它的你换算下来的话基本上也就是在10万吨每周的这个量级，对吧，但是你的这个到港量你一旦超过了15万吨以上的这个水平，它其实就是会产生一个累库的这个状态，那之前的话其实是它是到港量是维持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也就是在10万吨左右的这个情况，它是可以维持支撑就是港口这边甲醇的一个去库，因为我们中间还要考虑到一部分的这个就是外贸的这部分的量，那可能也有5万吨左右的这个水平。那后续我们去看的话，其实尤其是在近期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这个时间点我们认为甲醇的这个到港量可能是比较难去出现一个明显的下降，因为这个阶段也就是在往前推20天到一个月左右的这个船货它是在这个时间段是会陆续的一个抵港，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可能会看到在7月中旬一直到8月中旬左右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甲醇的这个库存会逐步的这个垒起来但是进入到8月中旬之后开始，那可能由于这个甲醇到港量的这个下降那可能这个整体上港口库存如果说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说战争也是出现了一个结束然后下游这边也是逐步的恢复的这个情况之下，那这个港口的这个库存可能就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稳或者说是缓慢下降的这个状态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战争一直持续到了9月份，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一直到8月中旬一直到10月份中间都会出现一个甲醇的一个低到港就是低到港量的这个情况出现。那如果说目前下游 MTO 装置现在还是以10万吨每周的这个情况去进行消耗库存的话，那后续的话再加上一部分的这个出口套利，那可能我们后续可以看到整个港口的这个库存又会出现可能会跟上半年一样的这个就是尤其是四五月份左右可能速度就是这个去库速度可能会和四五月份是相当的。那这是就是如果说是比较悲观的情况，也就是说美伊这边这个战事会持续下去，那就可能会导致整个的库存会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整体上去看的话，如果从供应端我们总结下来去看，国内方面的话，其实煤制利润基本上是与去年同期持平也是维持在一个盈利区间，天然气和焦炉气的利润也是同比增长所以在说在利润的支撑之下国内下半年的这个产量可能同比不会有明显的这个下降，那这部分的话可能会通过就是内贸就是内贸到港口的这个套利会消耗掉一部分。那港口方面的话因为美国重启对伊朗这个打击目前来说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有确定性的一个结果甲醇的这个装置也是大面积的停车目前伊朗的这个产量还是维持在很低的水平。那国内的话 ,8 月下旬到港量预计会重新回落到10万吨每周的这个水平附近，那这个的话也是需要大家去进行数据的跟踪去验证。 那需求端的话，江浙地区 MTO 装置产能利用率是目前来说是进一步下降到了 26% 附近。短期来看的话，江浙地区检修装置没有明确的一个复产计划，后续外采量预计与到港量是基本是持平的。那传统下游的这个利润支撑也不强，所以说整体上，不管是纯传统下游还是这个外采甲醇 MTO 的这些装置去看的话，需求的支撑也不会很强，也就是今年可能是一个弱需求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总结下来去看的话，那供应端那国内供应降至低位之后，随着利润的恢复，产能会逐步的提升，那到港量呢短期是会维持高位，但是由于美伊局势的一个重新紧张，八月之后的这个到港量会重新下降。那综合来去看的话，短期外轮的这个集中抵港，港口库存或逐步增加，但伊朗这边它的这个供应会恢复到这个低位之后，会导致八月下旬的这个甲醇到港量是预期下降因此甲醇的累固高度可能会比较有限，不会出现很快速的这个就是大幅度的一个持续性的累库。那远期库存的这个表现呢，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持续时长。那这边是我对于甲醇后续港口这边库存未来演化路径的一个分析，杜老师。
好的，感谢海波详细的一个分析。我们从整个供应端和需求端去拆解了一下当前甲醇基本面的一个情况以及未来库存可能的一些变化。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光熙能化团队对于地缘驱动成本端再度大幅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对于能化板块后续行情的一个思考。那么也希望对于各位投资者朋友有所帮助。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也欢迎随时和我们去进行联系。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仍然也会去继续的紧密跟踪动态，为大家带来能化板块的这个热点解析和行情分享，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么也提醒各位投资者朋友，在当前的一个高波动率之下，特别是油价的一个反复之下，要做好风险控制。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观看，那我们下次再见。